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我们要开始路加福音查经的第十八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上两讲我们查考了耶稣的受难，在路加福音23章结束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死了，埋葬了，所有的人也都离开，回去守安息日了。
对，路加福音23章55节和56节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接着路加福音24章就要从这些妇女说起，他们的忧伤绝望很快就要变成欢喜快乐，而那些心情掉在谷底里的门徒也都要重新的领受主的使命。
是的，路加只是很简单扼要的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然后他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叙述几件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事情，像耶稣在往以马忤寺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还有耶稣复活以后40天对门徒的教训。
路加福音24章的一开始，圣经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眼，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的，那就是开，相当于中文的和或者以及。
希腊文用这个开字来开始，意思就是说前面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下面说的话跟上面一段是衔接在一起，互相有关联的，没有后面的记载，整个故事的发展就不完全了。
不错，23章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而且也埋葬了，那是一个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的结局。可是路加福音24章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才使得耶稣与众不同。
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说过吗？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福音的时候，到底您信的是什么？有人就是不信耶稣复活了，耶稣跟一般人一样死了，这样的福音算是福音吗？值得您相信吗？
是啊，所有所谓宗教的教主或者救主他们都死了，他们连自己都不能救，又怎么能够把永生赐给人呢？只有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要相信他。
我也是的。
路加福音24章记载耶稣复活以后的事，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从1节到43节是说到耶稣的复活，第二个段落从44节到53节是记载耶稣的升天。路加又把耶稣复活的那一段按照时间分成3个小段，其中1节到12节是耶稣复活那天早上的事情，13节到32节是下午发生的事情，33节到43节是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耶稣复活那天早上的事情。第一件是天使向妇女显现，在1节到7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犹太人一向守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太阳下山开始，到第二天星期六太阳下山的时候为止，这是一个星期里的第七天，也就是创世纪2章1节到3节所说的神完成了造物的功就安息的那一天。那么安息日过了以后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星期天，基督徒更喜欢称它为主日，因为这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对，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那些爱耶稣的妇女在耶稣死了以后，预备了香料去膏耶稣的身体。可是那个时候是安息日，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能做的，所以他们只好等到七日的头一日才去膏耶稣。
这让我想到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耶稣就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事实上，在这些妇女中，只有玛利亚及时膏到了耶稣，因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膏耶稣的妇女们所预备的香膏已经没有用了。
可见的，我们有什么要做在主身上的事，必须要及时，否则我们一片的心意可能永远就没有机会向主表达了。
的确是的，一般犹太人是把家族坟墓筑在凿出来的山洞里，里面有停尸的隔间，坟墓的外面用一块大石头挡住。马太福音27章62节到66节告诉我们，当时犹太宗教领袖生怕耶稣的门徒来把耶稣的身体偷去，所以不但要求比拉多封了坟墓，还派兵丁把守坟墓。
可是这几个妇女到坟墓那里的时候，发现石头竟然已经滚开了。根据马太福音28章的记载，当时看守的兵丁因为所发生的事也已经离开，回去报告那天清早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很顺利地进了坟墓，却看不见耶稣的身体。
当他们满心狐疑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而约翰福音20章12节说，这是两个天使，他们责备妇女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因为他们本来是去看一个死人的，可是现在耶稣是活的，他已经复活了。
第八节到11节，于是这些妇女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
圣经很真实地说出使徒当时的反应，他们认为妇女报告耶稣复活的事是胡言。这又是路加使用的一个医学名词，意思就是指一个生病很重的人神志不清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呓语。门徒以为妇女们想念耶稣，想到头脑出了问题了。
就是啊，不过一个人有问题还有可能，可是所有的妇女都这么说，事情就值得查证了。所以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就跑到坟墓那里去，要证实妇女们讲的话。十二节说，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主的门徒约翰也见证这件事，他在约翰福音20章第3节说，他当时也跟彼得一起跑去坟墓看，也许因为他比较年轻，跑得比彼得还快，所以他先到了坟墓那里。等到彼得来到，他们再进去仔细观看，看见耶稣好像金蝉脱壳一样的从裹尸布里脱出来不见了，所以彼得就心里稀奇，意思就是彼得想不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耶稣一定了解彼得心里的忐忑不安，所以从后面34节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耶稣还特别向彼得显现，把他心里整个的阴霾一扫而空。
路加把那天早上在坟墓那里发生的事都说完了以后，他立刻从13节到32节把焦点放在耶稣复活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事，就是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
我先念13节到16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圣经说，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约有25里，这25里实际上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按照华里计算的，希腊文呢是60个距离单位，每一个距离单位大概是190公尺。如果换算成我们今天使用的距离单位，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是11公里，或者是7英里。
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去。有解经家根据常理猜测，因为安息日不能行远路，所以一到安息日过了以后，这两个门徒就迫不及待地要逃离这个危险的区域。不过耶稣怜悯他们，所以亲自就近他们。
对，可惜的16节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很可能是因为饱受折磨的耶稣，他的面貌在复活以后叫人很难认得出。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耶稣会复活。
17节跟18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格留巴对耶稣的询问非常惊讶，因为耶稣看起来好像完全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格留巴的意思是，你大概是全耶路撒冷唯一一个人不知道在那里所出的大事。
可是耶稣没有回答说是，也没有回答说不是，耶稣只是要引导他们从他们所熟悉旧约先知的话来明白耶稣受难的意义。我们看19节到24节，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弟兄姐妹，我们注意一下21节的话，在原文使用的是过去式，意思就是那两个门徒一向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他过去是个先知，他过去行过大能，他过去也是他们盼望要来救赎以色列的弥赛亚，可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因为他死了。
而且他们对耶稣说话的时候，也想起了当天早上所听见的消息，就是妇女们的报告，说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有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只是没有看见他。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见证。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当人没有足够的亮光明白复活的道理，或者即使有足够的证据却不相信复活的时候，是多么的无望。
好在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叫他们知道他们根据先知的教训一向盼望弥赛亚的事情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来念25节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耶稣用圣经的话去引导他们，而不是用自己手上的钉痕 意思是叫他们注意神的话。他们当时最重要的不是从身体的外表认识复活的主，耶稣要他们从先知的话去明白他身体复活的意义。
因为全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们熟悉圣经，可是他们却又不相信圣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说他们是无知的人了。实际上，圣经的原文不是说无知的人，而是愚笨的人。
耶稣是个相信圣经的人。今天有很多搞所谓神学的人，他们相信自己的大脑，不愿意叫人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人，所以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全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结果呢，因为他们的学问反而被神责备是愚笨的人。
的确是的，摩西和众先知指的就是以色列人熟悉的全部旧约圣经。耶稣指出他们没有相信先知一切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一些，却放弃了另外一些有关于耶稣的预言。这一点说明了要明白神话语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很简单却很重要，就是要相信神一切的话，也就是相信全本的圣经。
另外一个要明白神话语的秘诀，就是需要耶稣亲自来解释明白。
是的，虽然我们不像当年的门徒有机会亲自看见耶稣的显现，听见他的教导，可是耶稣已经祈求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圣灵来了就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的确是的，人人都知道要明白一件科学的道理，就必须有专家名师的指点。同样的，要明白属灵的事，也必须让神的圣灵亲自来引导。许多人撇弃圣灵的引导，想要用自己的聪明和世俗的知识去解释圣经，结果就一定会为自己从圣经上发明许多根本不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道理。
这两个人肯定听得入神，所以28节跟29节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进化牧师啊，任何人这么渴慕耶稣的同在，耶稣一定是不会拒绝的。
那是当然的。事实上，这两个门徒很快就会发现，这位和他们一路走来的陌生人，原来就是复活的主耶稣。我们看30节到32节。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弟兄姐妹，本来16节说，起初耶稣和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耶稣。后来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又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当他们的心窍没有打开，信心没有被建立的时候，即使有耶稣同行，又有先知和摩西的话做根据，他们还是认不出耶稣。可是当耶稣和他们坐席的时候，他们就忽然认出耶稣来了。
进化牧师啊，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犹太人通常吃饭的时候都是由主人祝谢的，可是眼前这位对他们还是陌生的耶稣，却自己喧宾夺主，做起主人应该做的事。那个时候，门徒就从耶稣所做的事情认出了他就是一向带领他们的主。
不错，当他们经过耶稣教导，明白旧约圣经的教训和耶稣受苦复活的关系以后，心里火热起来，他们开始坚定不移地相信耶稣复活了。原来失去对弥赛亚的盼望，一下子又恢复了。所以当耶稣在他们眼前擘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了复活的主。
是啊，当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 不只是心思有了180度的转变，连他们的脚步也有了180度的转变。33节到35节说，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我们说到那两个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当时很可能是害怕犹太人，所以逃难走的。还有这两个门徒大约是走了11公里，也就是7英里的路，才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而且这个时候天已经晚了，应该停下来休息了。可是现在他们忘了当初逃离耶路撒冷的恐惧，又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了。
真的是，耶稣的复活使他们从没有盼望变成了有希望，从惧怕变成了勇敢。这些特质在后来门徒建立教会的时候也一直不断地出现。耶稣的复活带给信徒能力，这样的见证一直到今天还是层出不穷。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那两个门徒，当他们赶紧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时间一定是很晚了，可是11个使徒和那些妇女还在聚会，他们一定是又兴奋又不停地彼此谈论耶稣复活的事。现在两个刚看见耶稣的门徒又迫不及待地回来向使徒们报告他们怎么样认出主来，更是叫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耶稣为什么没有立刻趁着大家都聚集的时候再次向他们显现呢？我想那是因为耶稣要让门徒先有机会用他们的信心彼此互相的做见证。
金佩啊，不管你的推测对不对，重要的是这件事实在是很有意义，因为耶稣复活的事实把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当场逃走的使徒、还有眼睛迷糊的门徒跟一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们都召聚在一起，他们就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第一代见证人。自从耶稣复活以后，这可是他们第一次有这么大型的聚会，而且是在追逼他们仇敌大本营里面举行的。
当他们的信心建立起来，当他们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条件成熟以后，更精彩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我们看36节跟37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这一次选择以突破三度空间的方式向门徒显现，他让门徒知道复活的耶稣还是同样大能的主，他就是神，他不需要敲门，他也不需要拔开门栓或者是卸掉窗子，他随时可以与他们同在。
路加特别用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来强调，门徒们所看见的不是幻影，不是想象，而是真真实实的耶稣。而且耶稣用犹太人习惯的问安 Shalom， 也就是平安，来问候他们。
我敢保证，如果当时我也在场，我害怕的情形一定不会输给门徒的。
我想我也是的。可是38节到43节，耶稣安慰害怕的门徒。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用超自然的神迹向他们显现，可是他也要门徒知道他的的确确是肉身复活了。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向门徒显示有钉痕的手脚，又吃了一片烧鱼，叫他们知道显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肉身复活的耶稣。 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受害以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么接着路加福音就在底下扼要地记载了耶稣这段日子里的教导，
其中第一个就是教导他们明白圣经，晓得耶稣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基督。在44节跟45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犹太人把旧约圣经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头一个部分是律法书，也就是摩西的律法或者摩西五经；第二部分是先知的书，也就是旧约先知的著作；第三部分叫做圣卷，包括以诗篇作为开始的11卷书。所以犹太人常常用诗篇来指全部的圣卷。
这么说，耶稣的意思就是整个旧约圣经都有对弥赛亚的预言，也都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当时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当然熟悉全部神的话语，可是在耶稣没有复活以前，所有有关耶稣受难复活的事对他们来讲好像还在阴影的底下，没有被照亮出来。现在门徒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一切旧约书上有关耶稣的预言也已经因为事实的成就而被光照了出来，所以耶稣要再为他们讲解一番，叫他们能够明白他们从前所不明白的在旧约书卷中有关他的事情。
耶稣把这些奥秘一一向门徒解开，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说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圣经说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全部的打开，换句话说，耶稣让门徒的心完全打开了，叫他们脱离了一切的主观、一切的偏见、一切的无知。他们的心思经过耶稣的对付，本来模糊不清的画面现在都清楚地对准了焦距。
耶稣向门徒显示了他自己是多么的重视神的话语，并且也教导他们要同样的重视神的话。同时耶稣也在这40天当中给他们第二个主要的教导，就是在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耶稣强调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是必须先受苦才进入荣耀的。
耶稣教导门徒说，所有圣经的预言必须从耶稣受难和复活的角度去解释，人才能够明白神救赎的奥秘和弥赛亚的意义。
第三个耶稣在这段时间的教导，就是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门徒，在47节跟48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父神的心意就是要门徒把救恩的好消息从犹太人的中心耶路撒冷一直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能够听到耶稣的福音。
他们这样做是奉耶稣的名，也就是说他们是耶稣的代表，有耶稣基督的授权。同时他们所传的耶稣复活的道理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他们亲自经验、亲眼见到的。他们是做耶稣复活见证第一代的传道人。
对，耶稣也告诉他们，他们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意思就是只要人对神的道做出回应，那就是悔改，神就要照着他的恩典赦免人的过犯。
最后，耶稣就教导门徒要等候圣灵降临所带给他们的能力。在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主耶稣要门徒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就好像撒加利亚书4:6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事实上，门徒对他们几天以前的软弱跌倒还记忆犹新呢。他们已经经验到他们自己的匹夫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所以耶稣升天以后，他们真的一直等候到圣灵降临，才开始为主工作。这是教会后来能够建立的关键之一。
是的，耶稣在复活以后40天对门徒的教导，后来也真的成为门徒传福音的基础。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当门徒讲道布道的时候，他们就是强调神的话，然后把自己的见证和神的道融合在一起，再加上圣灵的大能，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路加福音末了的几节就是记载耶稣的升天。
我来念路加福音24:50-53。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
伯大尼这个小村庄在耶路撒冷东南边的橄榄山上，离开耶路撒冷大概只有3公里。
在那里，门徒看见耶稣最后的一个动作，就是高举双手给他们祝福，就像他们的大祭司所做的那样。因为希伯来书7:21-25说，神已经立耶稣永远成为我们的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然后耶稣被带到天上去。使徒行传1:9告诉我们，那是在门徒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在耶稣复活以后的40天当中，已经用密集的方式训练了门徒，也让门徒经历到，即使他们看不见耶稣在他们中间，耶稣还是活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同在。所以耶稣荣耀地离开升天，给门徒一个清楚的分野，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已经结束，剩下的责任就是他们的了。一个新的时代正等着他们去开创呢。
这就好像耶稣从前应许他们的，就是在约翰福音14:12记载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是的，当门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大大的欢喜。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就晓得后来他们真的照着主耶稣的吩咐，等候圣灵的降临，建立了教会，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
弟兄姐妹，盼望这卷路加福音让我们也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并且照着他的话，随着门徒的脚踪，欢欢喜喜地服侍他，建立神的国度，直到主的再来。
好了，路加福音就查考到这里，愿神祝福您，保护您。
再见。
再见。